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澳洲广角。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首先请评论员曾真为我们分析介绍澳洲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这个问题上的新的政策和动向，以及澳洲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然后呢，我们会带您去看一个在悉尼举行的旅游用品展，以及有着浓浓澳洲乡间风情的澳洲乡村游。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发起的全球人权圣火传递活动于12月2日结束了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境内的传递后，于12月3日进入南澳。下面呢，请看人权圣火在维省最后两天的行程，以及南澳首府阿德雷德举行的人权圣火的欢迎仪式。
博奈拉地处维多利亚省东北部，是一个坐落在布罗肯河边的小镇。12月1日，传递人权圣火的队伍在当地市政府议员约翰·布朗斯丹的带领下跨过布罗肯河进入小镇。他们穿过博奈拉的主要街道，最后来到了小镇的市民活动中心。市长派特·克莱瑞吉女士代表当地的政府接过了人权圣火。他在发言中表示，博奈拉的民众崇尚宽容、社会公正和公民权利，任何一个团体因不同信仰受到迫害的做法是令人厌恶的。人权圣火澳洲大使简·贝克女士今年的8月9日在希腊参加了人权圣火的启动仪式。她说，中国在2001年获得奥运会申办权时曾经许诺将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到现在为止，中国的人权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糟，对法轮功的迫害仍在继续。中共以奥运为借口大肆拆迁，导致许多市民失去住房，还因上访遭到关押。人权圣火在传递的途中经过了格兰罗文镇，尽管这个小镇的人口只有400人，但却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点。在澳洲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绿林大道奈德凯利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当地的几个学生高兴地举着人权圣火的旗帜留影。12月2日清晨，人权圣火到达了比丘沃斯。比丘沃斯坐落在维省北部的山林中，人口约2000人。19世纪的淘金热时曾经吸引了许多中国人来到这里，至今当地还保留着中国矿工的坟墓。人权圣火的队伍行走在小城的主要街道上，走在最前面高举火炬的是代表国际大赦的菲利普夫妇。当地的市长伊斯尔先生致欢迎词，他说，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当人们因不同信仰和不同种族遭到迫害时，为他们呼吁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的任务。12月2日中午，人权圣火到达了维省最后一个城镇沃冈达。律师奥瑞英接过了圣火并致欢迎词。人权圣火在维省境内16天的传递中，行程近3000公里，到达了56个城镇，它使更多的澳洲人了解了正在中国发生的人权悲剧。人权圣火不断地向人们传递着一个信息，这种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人权悲剧和奥运精神是完全不相容的。当天下午，人权圣火到达了和沃冈达接壤的牛省边境城镇奥布瑞。这是一个有着50000人口的城市，欢迎仪式是在当地景色优美的植物园里举行的。选在这棵大树下是因为当地的人们称它为中国榆树。市长斯图特·贝克斯在当地居住了半个世纪后成为市长的，深受当地市民的爱戴。他说，澳洲人是幸运的，不会因为争取人权而被关押。那些在自己的国家无法争取到人权的人，我们应该为他们争取。欢迎仪式后，市长亲自参加了人权圣火在当地的传递。12月3日，人权圣火在澳洲大陆经过牛省、昆省、维省5个星期的传递后，到达了南澳首府阿德雷德市。 欢迎仪式在阿德雷德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广场隆重举行。到会发言的有南澳洲议员、区议员、当地天主教的主教、全澳民政委员会代表、越南人权组织代表、自由中国代表等等。人权圣火经过市中心的主要街道的传递后到达了集会现场。南澳检察长迈克尔·阿肯瑟代表南澳人民，从象征古希腊正义女神的少女的手中接过了人权圣火。在随后的采访中，他表示
I think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in Australia, which handles Australia's foreign affairs, must adopt a truthful and candid, rather than subservient relationship.
欢迎仪式后，检察长迈克尔·阿肯瑟参加了人权圣火在市中心的传递。12月4日，人权圣火将在南澳省的几个主要城镇继续传递，请看我们的后续报道。
本周一，新当选的澳洲总理陆克文和他的新内阁宣誓就职。新政府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抑制全球暖化的京都议定。这个举动对澳洲社会意味着什么？澳洲媒体又是怎么样评价这个行动的呢？我们请曾征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
陆克文在宣誓就职的几个小时之后呢，就签署了京都协议，并且发布公告说这是新政府上台后的第一个官方行动。这样做除了实际意义外呢，当然还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除了签署京都协议之外呢，陆克文还设立了一个新的部，叫做气候变迁与水资源部。另外呢，他还将率领财政部长、环境部长和新的气候变迁部部长呢，到印尼的巴厘岛呢参加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这应该是他上台后的第一次出国，显示了呢他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从这些举措来看呢，陆克文政府确实已经把应对气候变迁呢当做了一项重大的国策。
那么签署和不签署京都协议的区别是在哪里呢？澳洲的媒体和公众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加入这个协议呢，就等于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限，如果排放量超了呢，就要受罚。陆克文现在呢，已经开始就这个问题呢，警告澳洲公众。陆克文在这次竞选活动中呢，一直强调他上台后呢，会签署京都协议。相反呢，荷华德政府呢，一直不肯签署这个协议，因为澳洲呢，是个煤炭大国，煤炭的开采业呢，对经济有比较大的贡献。所以荷华德说啊，不能因为保护环境呢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在竞选活动中呢，荷华德也反复地强调他的经济管理经验。不过呢，从选举的最后结果来看呢，澳洲公众已经用选票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那就是呢，他们宁可在经济上发展的慢一些，也必须立刻呢对气候变迁这个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呢做出应对，否则呢就没法向子孙后代交代。其实呢，不光是子孙后代，生活在今天的澳洲人呢已经深切地体验到了气候变迁的恶果。澳洲这几年呢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很多地方呢连生活用水都要限制，各种气候灾害呢也越来越多。如果海平面上升呢，澳洲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为澳洲有80%以上的人呢都住在离海岸线只有50公里以内的这样一个窄窄的地带之内。所以你荷华德对这个问题不重视呢，那选民们就把你选下去。可以说呢，澳洲公众对气候变迁问题的格外关注呢，与媒体的持续曝光呢也是分不开的。
那么美国之所以一直都不肯签署京都协议呢，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协议不限制中国、印度等排放大国的排放量，因此呢是没有意义的。那么陆克文是怎么样看这个问题的呢？
其实在竞选活动当中呢，关于这个问题曾经出现过混乱的信号。工党的环境发言人表示呢，即使中国和美国不签京都协议，澳洲也会签。这个说法呢立刻受到来自对方的攻击，所以陆克文赶快出来纠正说，发展中国家也有责任限制排放量，而且在2012年，也就是京都协议到期之后呢，澳洲一定会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承担责任。因此呢，可以想象在这个问题上呢，澳洲今后呢不会不给中国施压。 澳洲金融评论呢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批评中共呢不但不设定排放标准，还关押民间的环保人士，并且限制刊登让政府感到难堪的环境状况的报告。其实就环境来说啊，澳洲比中国呢不知道要干净多少倍。很多在澳洲生活过很多年的华人在回大陆的时候呢都会生病，就是因为干净惯了，已经适应不了中国的脏了。但是中国老百姓对于环境问题的危机感呢却远远不如澳洲公众。这一方面呢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老百姓呢被剥夺了知情权，他们不知道问题已经有多严重了。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老百姓没有议政参政的权利，不能像澳洲公众那样用选票将自己不认同的人选下去，当然也就只好对很多问题表现出漠不关心了。
好，谢谢曾真。澳洲呢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旅游胜地，尤其是当北半球处于寒冷的冬天的时候，来到地处南半球的澳洲，一下子就能享受到久违的夏日阳光。在这个旅游爱好者的天堂中，各种各样与旅游相关的博览会也让人大开眼界。
近日在悉尼市中区会展中心的三号厅内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探险旅游及背包客博览会，组织者安德鲁向我们介绍了展会的情况。
There's around about 8,000 to 10,000 people come through. We have around about 200 exhibitor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from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Pacific Islands, from New Zealand, from Europe, from Africa, pretty much everywhere.
既然这么丰富，我们就进去品尝一下这道为旅游爱好者准备的大餐吧。这个博览会主要是提供旅游目的地及相关的服务。展商来自印度、英国、太平洋岛国，当然也少不了澳洲本土的旅游胜地。这家旅游公司其业务包括南极、越南在内的许多目的地。马泰威特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服务项目及参展目的。
What we're doing here is representing three companies, like I said, the fishing, diving and kayaking. And we're trying to invite a younger clientele to the island. Traditionally, we have older people coming to the island to enjoy the history and the natural beauty of the island. And what we're trying to do with the adventure company here is invite some of the younger people to the island to enjoy some of the adventure activities and some of the outdoor activities.
This company 呢，经营很多旅游胜地的服务。然而他们主要的目的地是非洲，看那只大老虎，人们也许会因此而跃跃欲试，到那神奇的非洲大草原一饱眼福呢。
I mean, it's a great place to come to talk to travelers and give information, but it's also good to come and meet other people who are working in the travel industry. And often, you know, we get business from people coming and booking tours with us, but we also get a benefit by sometimes organizing business with other people who have come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po.
对于想去陌生地方探险的人来说，这种博览会还真的给他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呢。
We do generate a lot of first-time travelers to Tasmania because of 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show.
We get really, really good response from all of our tours.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旅游胜地的片段吧。
Toucan began exploring the depths of South America back in the early 80s and has been leading travelers throughout Latin America ever since.
Very cool.
Many inclusions in our tours are the result of years of careful research to get the right balance of quality and adventure that is best suited to our travelers. It also means those added experiences that lift a holiday out of the ordinary. So when you're choosing to travel Latin America and only the best will do, look no further than Toucan Travel.
正如安德鲁所说的，参观者大部分是35岁左右的年轻人，不过场内也有许多老人和孩子。毕竟澳大利亚是个热爱户外探险的国度，参展商们不只是摆放一些资料，有的还拿来食物进行促销呢。先来看看这条美女蛇，在这里它可以称得上是澳洲野生动物园的公关小姐了。 看上去它是那么的温顺，一定会为动物园招揽来许多游客。
3.3 meters and weighs close to 10 kilograms, and she's about 14 years old.
哇，吓一大跳吧！刚看过美女是公关小姐，这条彪形大汉想必是斐济的公关先生了。他现在表演的是斐济传统的草裙舞，这支来自于战士的舞蹈，现在看不出任何屠杀的场面，略带慌忙的舞姿。流露的只是吸引人们前去异游的异国风情。博览会上，除了组织旅游的公司外，还有办理旅游保险、代办签证，甚至帮忙找工作的机构呢。
We organise a range of services for people going over to the UK. They are things like visas, bank accounts, accommodation, anything really that you need. So the whole package before you go.
这支带有伦敦地图的笔可以作为去英国旅游者的礼物呢。博览会上还有许多抽彩活动，中奖者能享受免费旅游。看来参观完博览会的人们都是满载而归啊。
乡村游在澳大利亚十分盛行，澳大利亚人崇尚自然，他们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离不开自然，应该和自然和谐共处。我们这就带您到一个地道的澳大利亚乡村，来体验一下澳洲乡村生活。
带大家去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距离悉尼西南方向约530公里，乘坐一架只能载20几人的小飞机，在颠簸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叫乌嘎乌嘎的小镇。但这里呢还不是我们的终点，约40分钟的车程之后呢才能到达我们的终极目的地洛卡小镇。洛卡镇是一个只有约800人居住的小城镇，这里小到根本就没有印地图的必要，只有简单的几条大道。先跳过小镇中心，我们去洛卡娱乐场看看。洛卡镇这几天呢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本土精神节，附近各镇的居民呢都会赶到那儿。
每年的赛马比赛呢在牛省的乡村比赛中是最大的，由于前一段时间的马的流感呢，这个主办者单位呢把赛马给改成了赛羊。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赛羊到底是怎么个赛法。
这里大约有上百头羊，为了可以跑得更快，羊咩咩们的毛都被剃得光光的，来减轻它们的重量。每只羊在赛跑前都会被红色的喷漆编上号，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投资几块钱来投注一个被编号的羊，如果投中赛跑获胜的羊将会有奖品可送哦。这个50米左右的赛跑栏每次只能容得下6只羊比赛，在一声枪令下，倔强的羊壮士们几乎是被踹出跑道。在人们热烈的欢呼下，他们拼命地往前跑。老实说，我看他们不像是知道在干嘛，只是单纯的吓得只管往前冲就对了。
其实今天的这些羊呢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的培训，纯粹是为了娱乐。
羊比赛是个临时应急马流感而替补的赛事，看着这几个大汉每人拽着一只羊的样子，硬拖着不想上战场的他们，哎，让他们比赛还真是难为他们了。有一场比赛，几只羊跑到中途竟然转身往回跑了。主办单位洛卡赛马俱乐部的主席布兰特亚历山大先生告诉我们，今年的羊比赛是洛卡镇的先例。洛卡70%是农民和牧人，这里很多的人家里就养着上千头羊。
赛羊和赛马的是不同的，人们能够更多的参与，这里养羊的人多，大家对羊有种所有权的感受，每人都能够拥有它一天，而赛马就有局限性。
这些来自一家当地公司的员工和伙计们告诉我，他们每年这时候都会来这看赛马，今年还为了比赛能够成功的举办而捐了款。这位小伙说，参与这个活动最为感动的就是体会到强烈的社区精神。
不管马病了还是怎样，大家还是会聚集在一起，为近期的干旱筹资而支持我们的社区。
好了，赛扬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来看看这儿还有什么新奇的玩意儿。澳洲人看赛马时都会着装参加，像这种服装比赛非常的流行。是的，即使在乡村呢，这些都是当地的乡村姑娘和小伙子们，当然也有几位大叔大婶混在里头。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位看似平凡跟着70年代的盖米尔先生，吸引我的不是他的这套服装，而是他获得的荣誉称号，是最佳小姐。
凯米尔先生够勇气的站进了一帮女人的队伍里，他带给我们很多快乐的气氛。
盖米尔先生实际上也没有想到会赢，当时他伟大的牺牲自己，只是简单的想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
感觉似乎有种失败者的地位，在最后面不上品的人，但是一切都很好，我很享受，希望你们也是。
记得小时候去中国农村里玩，对于居住在城市里的我，中国乡村的贫苦真所谓是另一个世界。而当我来到这里，第一个感觉，事实上澳洲所谓的乡下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土，但看看这些洋房，其他似乎和澳洲城市里很多的地方在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在洛卡小镇，我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两边街道的地上都刻有各式各样的字和图案。当地的居民文尔先生告诉我们，这里共印有482个图像。
这是当地政府和各社团10年前策划的一个项目，每个刻在地上的字和图案都代表着居住在这里的一个家族或者他们私家地的名称、公司、俱乐部、社团等。
就在小镇中心的附近，我突然发现很多人围成一圈，近看才知道他们是稻草人。
这里呢有好多的稻草人呢，都是由 Loka 学校的3年级以上的学生呢制作和设计的。在我旁边呢，这个粉色的这个稻草人呢是这次比赛的第一名。这些丰富多彩的稻草人呢，为这次 Loka 节日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这里有滑稽的新婚夫妇、调皮的学生、带着枪的军人。Kelly Grace 和 Annabelle 告诉我，从知道要制作稻草人的消息到设计和制作共花了2周的时间。
我找到了一个红鼻子和一件睡衣，就把它们组织起来做成了一个小丑的稻草人。因为小丑是很滑稽的，所以把它打扮成这个样子。
孩子们告诉我，一定要到隔壁的艺术馆里去看看，那里有很多他们的爸爸、叔叔、阿姨们制作的艺术品。据说当地人都很喜欢创作工艺品，通常会利用自家农场的一些废物再利用而创作出一些作品。譬如这些大大小小的球，是 Ann Madden 女士用她原本围在她家地里2公里长的带刺的铁丝制作的。看看这些呢，是用废物零件制作的动物，这个是鹤，这个嘛好像是只鸟。这幅画描述了澳洲的风景，是用刀刻在木板上的。其实很多在这里展出作品的艺术家只是普普通通的庄稼人，他们在奋力抗争着干旱的同时，还能以一颗乐观的心态创作出一个个艺术品来鼓舞大家，这真是值得一看的展览。在下集乡村游节目中，您将和我一起到百年剪羊毛棚体验亲自剪羊毛，农场上百年老古董，沙漠中的花园，还有澳大利亚乡村舞蹈。
好，观众朋友，这次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